谢神，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聚在这个地方哈。那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感受。我觉得每次能够聚在一起，是一件很感恩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能平安到达教会，也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其实呢，我们每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感受，你会想到什么？今年十一月快月底了，你会想到什么？Thanksgiving， 对，其实呢，每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可能想啊，2018年就要来了。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呢，哇，老了一岁；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哇，我又成长了一岁。可能状态感受不一样。那很多时候我想啊，又到年底了，哇，一年过得好快。这个年初立了很多志向，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几个可以能够拿出来可以分享的。不，我们可能很多不同的想法。那十一月份，我觉得也会想到什么？哎，我们快这个 final 了，对不对？我们中间很多这个大学生、高中生，我们快 final。当然，我希望我们都可以这个 A plus 哈。我很多很多。同样呢，哎，不 work 了。啊，这个一定要哦，我想到了这个感恩节大餐，对不对？每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机会吃到感恩节大餐。当然了，不可或缺的什么啊。对，你们现在多少人还没有计划去买东西的人，请举手。啊，很多人，感谢主，是没有计划去买东西。OK， 其实呢，可能很多人也会想到什么大采购，哇，这个大电视很便宜啊，大家赶快去抢啊。其实我觉得每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想到很多很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感恩呢？有没有想到感恩？其实细思想，好像就现在你想，如果没想，现在你想，你觉得你有多少感恩的事情呢？突然让你想，可能不一定马上想的很多。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想到感恩的事情通常是好的，这好的发生的好的事情，那自己某种意义上讲被祝福，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哈。那其实呢，我们要讲现在的感恩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美国这个。消费主义哈，我觉得世界上都是消费主义影响。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感恩节这个背后的真正感恩节的意义正在不断的消失，取而代之的呢是更多被消费主义所影响，这个社会整个被消费主义影响。其实我们很多人想到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淡淡的忘记了这个感恩节最初的一些它所设立的原则，忘记了之初感恩节的来历和历史。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一群呢在英国生活的基督徒呢，因着一些逼迫的缘故呢，他们为了寻求自由，寻求可以自由敬拜，为了寻求新的生活，他们坐入了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第一年呢，他们100多人中呢，第一年因着这个来的地方水土不服，很多环境没有吃的，冬天没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结果他们很多人50多个人呢，将近一半人都死去了。那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耕种之后呢，到秋天就有收成。之后呢，他们呢就感谢上帝的恩典，同时呢，也邀请当时印第安人一起来享受上帝的供应的丰富哈。那这是感恩节的初期的来历哈。那同样后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我林肯呢，这个他就特别有在这个提到，就说这个 Thanksgiving and the praise to our beneficent Father who dwell in the heaven。那特别又提到，就是说感恩节是一个什么？是个感恩那种丰富怜悯的神。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他，那感恩节最后慢慢定义着，今天就是我们有个特别的节日。但是很多时候今天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影响下面，很多时候对感恩节很多理念，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会或多或少被影响。但是感谢神，刚才我们跟见很多人说，哎，没有计划买东西，哎，感谢赞美主。其实我相信没计划买东西，因为计划其他的，可能有聚会啊，可能跟家人一起敬拜感谢神呢，啊，感恩家人呢，啊，我觉得很多很多。但是不可否认一点就是。我不是说大家不要买东西哈，哎，不要误会有这个，不要买东西，这不是我的要讲的事情哈。我买东西当然我们生活需要，我们还是要买。但是我要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文化里面呢，渐渐的淡去，就是一个消费文化。大家想到比较感恩节，想到的时候可能就是买东西，想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狂欢的节日快到了，想到的时候就是去看看热闹啊，很多很多，或者是吃好东西啊，这是我们潜意识的想法。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感恩节要思想一件事情，是我们一个感恩的季节，是为了神的恩典，是我们身边很多很多人在思想那个感恩的事情哈。那是一个全家人一起感谢神的赐予和祝福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我要提到消费者哈。其实呢，我不今天本来我觉得要讲这个方面，一会儿我会跟更多讲。其实今天我从感恩节从消费观念来讲，消费者的眼光呢来看待亲情、爱情和信仰。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消费大浪潮下面呢，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我们被这个文化影响得很深，以至于我们常常用这些消费的者的观念、眼光啊、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亲情、我们周边的朋友。一会儿我会多一点分享这个方面哈。那结果呢，我们被这个文化下面影响，这个文化就变成了自私、冷漠、麻木还有物化。人就变成自私、冷漠、麻木和物化哈。什么是物化呢？我一会儿会讲这个方面哈。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人生之感恩篇哈。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呢也是个感恩的人生。我们前面讲到什么了？基督徒人生是什么？成长，对不对？我们讲到基督徒要操练，对不对？那基督徒呢，我讲我要感恩。感恩不是一个感恩节这段时间才开，一年就花这么一点点时间感恩。感恩是一个生命的操练，感恩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人生就是应该是一个常常的有感恩，常常的因着感恩的缘故，我们常常施予和给予。那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就在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哈第16-18节，我们一起来读，就三节经文很短。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写在你面前，主要在这个充满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们真实在你面前，主要不忽略了主要我们这个感恩的意义，也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再次思想我们基督的人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只是获取吗？我们只是在要吗？我们只是在得到吗？还是我们每天应该看看我们所被给予的这么多，常存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也因着你不断的给予，因着感恩的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给予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我们感谢你，一切颂赞荣耀全归给你。今天主啊，求你啊，让我们的心主啊被恩感，以致我们的生命主啊能流露出因着耶稣你的恩典，我们充满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人，也能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会分享哈，从几个方面讲，两个方面来分享。我们在周报上，我那大纲有三个方面哈，后来我稍微修改了一下。那第一个方面就是懂得感恩，懂得感恩。其实呢，有个故事哈，我们看到这幅图画哈，有图画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哈，一个孩子，四个人在抬着，为了让他学习哈，喝水都不让他这个浪费时间。完之后呢，旁边山峰啊，上面这个打着雨伞呢、啊、其实呢，这讲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在网上有一个故事呢，这个真实的一个人，他说他写他外甥十岁的外甥呢，这个学习成绩班里第一名，琴棋书画呢，哎，样样精通，而且奥数成绩非常优秀，这个是国内的一个群体哈。完之后呢，可是呢，他心中这个孩子呢就不满，什么不满呢？他觉得自己太优秀了。觉得父母呢配不上他，之后呢，他就觉得呢，他学习的最重要的目标呢，就是有一天呢可以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这是他真实的讲述的，这是他的外甥，所以他这么把这东西写出来。那他父母呢，其实是很关心这个孩子，父母就像刚才图画里面讲的一样，父母呢就真实照看这个孩子，给他最好的。给他上各种辅导班，上各种补习班，完之后父母省吃俭用的，完之后呢，父母也常常呢，因为这个孩子优异的学习成绩呢，各方面突出呢，常常 po 在朋友圈里面，哇，觉得这个孩子真棒。而这个孩子呢，常常不满足，他觉得父母很穷，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只开得起这个Camry， 然后别人的父母都开着这个奔驰宝马，觉得呢，这个父母呢不给他十岁哈，觉得父母呢不给他 iPhone。不给他 iPhone 7，原来的时间哈，不给 iPhone 7，那别人呢？他只能有看手表，只能看时间的时候呢，只能带一个儿童手表。所以这个孩子的一个状况呢，渐渐演示说，他只觉得什么呢？父母给予这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 理所当然的，他是心安理得的领受了这一切，所以他的心智就是有一天好好学习，要离开这个家庭，要离开这个家。其实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以后，你怎么思考？你的感受如何？这是真实的哈，你的感受如何？我们做父母的，可能我们感受跟这个年轻人可能不太一样。你可能感受觉得这孩子太不懂事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有没有觉得这孩子太不懂事？还是大家觉得无所谓？这孩子应该被好好修理一下，是不是？不应该被好好修理啊，不修理。那这孩子应该被好好教育一下吧？啊，是不是应该好好操练啊？应该被好好教育一下，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孩子，你要怎么做？那你别操练，那你要教育，那你觉得你有这孩子应该怎么做？想一想。如果你有这孩子，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事实上，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哈，思考一下，我们从这个孩子的身上引申到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你们，我不觉得，我大家觉不觉得这个孩子的行为并不陌生？为什么不陌生？因为我们时不时所做的就和这个孩子一样。我们在天父，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时不时所做的就跟这个孩子一样，我们心安理得的承受了一切的恩典，完之后呢，我们觉得很多时候还觉得不够。我觉得这不陌生，我自己在思想，我也不陌生。我们常常怎么样呢？觉得神给我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很多很多很多都是怎么样？应该的。如果某一项不满足的话，我们还常常抱怨，就跟这个小孩子一样。其实小孩子也是，里面的故事，这个他的舅舅就写到说，只要这个父母某一方面不满足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抱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哎，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啊？父母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在这个孩子心中，可能我们会觉得哇，这个父母太娇惯了，所以是这样。Anyway， 我觉得很多很多问题。但有一点，我觉得让弟兄姊妹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孩子生命中反射出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一个没有恩的人？我们不是感恩的人。感恩呢有三个障碍哈，感恩有三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当恩典，将恩典当成理所当然的，将恩典当成理所当然的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看，感恩有三个障碍。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经文怎么样呢？就提到说要怎么样，凡事谢恩。我一会儿会继续分享这个经文。但是我想提到，就是说，感恩的三个障碍，第一个就叫恩典当作理所当然，叫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我知道我们中间哈，我们每个人怎么信主的？怎么信主的？是不是有人传福音给你？或者是在没有跟你讲仔细的福音，但至少有人把这个信仰大概告诉给你，完之后把你带到教会，对不对？我们中间还有慕道友，还没有有人没有受洗啊，还或者有人还没有信主。我们知道一点什么？世界上现在有多少人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有多少人其实他们正在挣扎人生，正在挣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想研究明白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没有人分享给福音给他。我们信主呢，可能不止一个人给我们分享福音，可能好几个人给我们不断的给我们讲，最后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还觉得我还要想考虑考虑要不要来，我考虑要不要有时间呢，对不对？考虑这个教会这个有没有吸引我的这个节目呢？但是让我们忘记了一点，就说神的恩典，我们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是神莫大的恩典。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从来不认识神，才活在黑暗里面？其实我今天跟你这么讲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不觉得，但是试想一下，你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是神差遣了好多人把你能够带到这个地方。我也是一样，神预备了很多事情，神要感动那个人，神那个人有勇气，有这样的爱心，他可以大做自己的事情，他可以跟你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不一定真是要非要把你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知道邀请一个人来到教会容易吗？大家觉得不容易，对不对？ 他需要花心思，他需要怎么样呢？他需要怎么样计划？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突然。今天你还记得谁传福音给你吗？我忘了，很多人我可能忘记了。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点，耶稣说当那个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你要提到什么？那个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叫他香膏呢打碎为耶稣洗脚。但事实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提到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蒙了神恩典的人，懂得神恩典的人，因为他是提前他的罪宗，上帝使他得释放，在生命中赶出了那些恶鬼，他是个懂得知恩的人。为什么圣经要讲说你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提到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值得懂得恩典的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在思想一件事，我们中间很多时候都忘记谁传福音给我了。当然了，我觉得我们忘记他，当然我觉得是不能完全这样忘。但是另外一点就是不要忘了，这是神的恩典感动这个人，我们要从上帝面前存着感恩的心。同样呢，我要讲到一点，今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聚会，大家感觉怎么样？舒服吗？还可以吧，对不对？我们一年四季在这里面坐的都是像春天一样，这个不冷不热，对不对？完之后呢，这个米斯来的时候呢，有人敬拜，完之后有人讲道，完之后椅子排好了，之后呢中午有人摄入饭食，好不好？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一个教会，比如下次教会聚会，你会发现呢没人带诗歌，你会感受怎么样？哎，今天是不是这个带领敬拜的人这个没有责任感，没有带敬拜，发现呢最后呢大家怎么呢，都是谁有感动谁上来唱一首诗歌，大家唱首诗歌。我你会发现呢没有讲道的人怎么办呢？中间有人有感动上来分享一下一段经文，完之后就讲一下他最终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情我讲的这件事情今天真的发生在世界很多地方，真的发生很多地方，我讲不是一个虚假的，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内去一个地方服侍，真的冷啊，我站在台前讲道的时候，我的舌头有点不太听我的嘴的使唤，冻得我有一点说话不清楚。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是下面的弟兄姊妹听得很认真，我相信我还站着还能动一动，下面的人冷还得坐着。我想什么是恩典？难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比这些基督徒更配得神的恩典吗？是不是？请大家思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我们比那些人更配得神的恩典吗？我觉得不是。所以神今天既然给了我们恩典，我们就要珍惜。我们教会今天有这么多人服侍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服侍，但是很多时候我刚才为什么讲到消费主义，很可惜，就是我们来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消费者，我们看不见这背后的，一会儿我会多一点分享这部分。所以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有人服侍我们，我们真的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要看到这些人背后的准备。当敬拜，今天你会觉得啊、哦，今天敬拜很好，某天呢你会觉得、啊、今天敬拜带的不太好，好像唱的歌今天有点这个调不太配，有一点那个几个人没练好。弟兄姊妹，你看的时候你看到是这些，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他今天可能他是生活中他过去一个礼拜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他生命中在一些挣扎中，他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继续来带领敬拜，他已经尽了他的全力，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一个恩典。否则的话，今天你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谁有感动谁上来带首诗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外面，而是缺乏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讲恩典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讲所有东西都当成理所当然，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嘛。那讲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获得的，而是白白怎么样给予的，白白给予的，而是白白给予的，是神恩典，是白白给予我们的。今天我们能坐在这个地方敬拜神，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神恩典白白给予的，每一样我们都是领受的，不是我们配得，不是说啊，每个礼拜我也奉献钱呢，我能坐在这里面好这么好舒服的位置，这里面每个椅子里面二分之一椅子还是我奉献的呢？ 他是 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可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也得有人给你摆在那里吧，对不对？你想坐那里也得有人给你摆吧。我想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想思考一件事，我们常为什么讲，就是说我们要感谢神，太多的事情需要感谢。第二个我讲，就是我讲感恩有三个拦阻，第二个拦阻呢就是消费心态。消费心态就是什么？我是上帝，我是主人，我付钱就配得享受同等的服务和品质。我们细思想，我们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态，对不对？如果你去一个餐厅，很贵的餐厅吃饭，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餐厅的服务很差，完之后那个菜很贵，但是呢，味道不好，最后你会怎么样？你觉得啊，这个我要少给他小费，或者下次我再也不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你说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哈，这个世界每天我们看到，我们最多看到是什么？看看你的手机，现在你打开你所有的这个 social media 都显示最多一件事情是什么？都是广告，到处都是广告，对不对？你看到处都是广告，现在为了这个，上次我看一个地方，Facebook 上的广告5块钱一条，就是你打开 Facebook 会有一些流动的出来吗？啊，这个到处都是广告，广告告诉你干什么？告诉你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消费的人，我们挣钱，对不对？挣钱，挣钱的目的干什么？消费呀，为了消费，消费干什么呢？你会得到满足，你会得到满足。其实我们就发现在这，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们拦阻我们感恩的心，就是我们是消费心态，我们消费，我们带着消费的心态，同样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也把这个消费心态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就坐这个是个观看者，是个旁观者，看今天这个敬拜怎么样，讲到怎么样，这个好听的话我就多听一点，如果觉得这个我不太感兴趣，那就少听一点。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现实的事，我不是批评大家，我讲的是实际的情况。我们不能感恩，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消费只是观看而已。那它的带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我讲是个物化。物化的意思就是什么？去人格化，把人物质化。物化的意思就是去人格化，把人物质化。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只看到的是一个表征。就像我们去比如说一个老板，公司的老板，他如果看每个员工都是他赚钱的机器，他怎么样怎么样呢？怎么样你怎么样多一点的下班，少给你点工资，我只有使自己利润更多一点。其实他就是讲人在物化，将每个人只是看成一个机器而已，他不知道我们是一个人。那同样一个问题，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每次来到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人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表面会说哎，谢谢你，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知道这个人他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岗位上服侍，他经历了很多，他过去一周可能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很多软弱的故事，挣扎的故事，得胜的故事，甚至他生命中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所做的表现出来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只关注这个外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讲人在物化。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文化下面影响，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这种消费心态极大的影响了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消费心态让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看见神给我们什么好处，而看不见神的爱。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神给我什么好处，我的困难有没有得到解决，我有没有感到神爱我，感受到跟实际上发生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我刚才分享的一样，若是我们有一个能够除去这些拦阻，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能够敬拜神是多么大一件感恩的事情，是神动用了多少人让我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安安心的敬拜神，这不是一件感恩的事情吗？是多少人他们乐意付出我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的敬拜神。消费心态也带来一个问题，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人什么问题呢？就像这幅图画讲的是什么呢？一只猪羔，对吧？小猪羔，它在怎么样？一头羊的奶和一头羊的奶，就是中国古有一个古话哈，讲的就是说有奶便是娘啊。 这个管他是羊的还是什么，给我好处我就去吃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种心态很多时候无形中在影响着我们一个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很多时候跟神的关系也是物化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我们？因为我们觉得什么是神爱我呢？神的爱我就是让我学业上有成就，让我找到一个漂亮的女朋友，让我找到一个帅的男朋友，叫有一个好的家庭，叫有好的工作，叫我生活有改变。我们把神的爱已经框框在一个里面，我们把神的爱已经框框在一个里面。我们是用物质的世界来去看待神的爱，看待神的恩典。同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一个人，就对信仰失望。很多时候我讲一个现实真实的，就是我们心中可能不要回答我哈，我们自己思想。其实很多时候，特别很多年轻人信主一段时间，觉得去教会不去教会没什么大差别。为什么？去教会也没什么得着，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男朋友还是没找到，我的女朋友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工作还是在这个受老板的气。其实无形中呢，我们就把这些从世俗的世物质的角度的探讨问题呢，同样也继续带到我们信仰里面。但事实上，当我们讲神物化，讲信仰生活物化的时候呢，难怪这个信仰不吸引我，难怪神不能满足我，因为这个信仰是要塑造人，塑造一个属天的人的样式，而非属地的样式。这个信仰不能，若是我们讲神物化的话呢，抱歉，神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你。感恩的第三个拦阻，就是只看见自己所没有的，却看不见自己所拥有的；只看见自己所有的，所没有的，却看不见自己所拥有的。其实试一试想，今天我们拥有多少？曾经有人呢做了一个调查，讲什么呢？若是你今天还算健康，没有住在医院里面；若是你今天呢还是有房子可以住；若是今天呢你还是吃了这顿饭的，不愁下一顿饭；若是你今天你还是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那你是世界上 top 20的人，就世界20%的人，你是最幸福的20%中的一个，你觉得吗？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符合这个条件，对吗？我们可能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一点，但是不至于我们还住在医院里面。按照这个标准来说，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20%的一个，我们要感恩吗？要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因为什么呢？我们觉得有的人比我们过得更好，对不对？我的目标很多还没有达到，只有目标达到了，我觉得才会感恩。跟着前书4:7提到，是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其实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当你早晨，今天早上可能我们年轻人不吃饭，都其他家庭过来。当你早晨能够起来有饭吃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正在挨饿？当你在工作中抱怨你老板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失业没有饭没有工作？当你在家庭里面因着你的孩子的吵闹，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烦恼的时候，觉得哇，还不如不要这个孩子，更清静一些。你在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努力的要孩子，做试管婴儿，一次次失败，在痛苦中却没办法得到孩子。很多很多，你们知道吗？昨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今天早上可能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多少可能就没有再醒来。每天都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你醒来了，你不感谢神吗？其实我就感恩的事情是很多很多，每天只要用我们去用一个不是用物质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而是用生命的眼光去看待上帝所给予的时候，我觉得你每天早上都会充满感恩，每天都是，你会存着喜乐的心过每天生活。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操练感恩哈，在以弗所书5:2提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常常感谢神。感恩需要操练，感恩不是我今天我们听了我回家感恩就能感恩，感恩是要操练。两个方式的操练，第一个方式就是操练数算神的恩典。我刚才提到说，凡是感恩，凡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事情，对不对？怎么样做人 要操练算是难点，要操练。我们有多少次机会有机会跟别人分享，除了感恩节大家 聚会在一起会分享，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感恩的事情吧。除了这个以外的时间里面，我们 有多少次有机会思想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发生很多感恩的事情，其实都是没有，我自己也是没有。我需要成长，我需要改变，我也需要操练。就有机会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分享一下，哎，最近你有什么经历神的事情没有？最近我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没有？在我们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思想这些事情。我感恩的事情不一定是一个特殊的事情，必须是一个很大的难处被神解决了，你才觉得，哎，这算是一个感恩的事情。而感恩的事情我觉得需要操练。同样呢，有因为路加福音17:12呢就讲到一个故事。那什么故事呢？讲到的耶稣呢医治10个大麻风病人，对不对？结果大家知道有几个回来感谢耶稣呢？只有一个人，对不对？9个人去哪里了？不知道，回家了。去哪里不知道。但只有一个人回来了感谢。所以一点就是感恩是需要操练的，是你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呢，去马上的去在上帝面前感谢神。感恩需要操练，而不是说，哦，等我以后说吧，会有机会。感恩的事情是一个操练的事情，是说你当你能够经历了神的恩典就去数算，每天有机会去数算，每个礼拜有机会聚会的时候去数算神的恩典。有首诗歌哈，先看这篇诗篇，诗篇呢103特别提到，我的心呐，你要称谢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谢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过犯，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至于如鹰返老还童。第二方面，除了数算神的恩典，我要分享第二方面，就是逆境中的恩典，逆境中的感恩。逆境中的感恩，其实顺境的时候凡事顺利完之后让你很多的恩典，感恩容易吗？容易，对不对？那你在困境中呢？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曾经有个故事呢，又讲到呢，在二战的时候呢，这个德国人呢把这以色列人很多人都抓走了嘛，犹太人放在一个集中营里面。那一个集中营呢只能关400人，但是呢因为人太多，所以就关了1400人。关1400人是大家可以想象是个什么概念，人特别多，完之后呢卫生条件特别的差，之后呢又充满了跳蚤，整个营里面充满了跳蚤。那有两个这个姐妹，那一个姐妹呢就跟她的姐姐说，这么多跳蚤，我跟神祷告了，神也不让这跳蚤离开。完之后呢姐姐说，圣经说要凡事感恩呢。完之后这妹妹就说，凡事感恩，神即使今天让我跟我说你要为这个跳蚤感恩，我也感恩不起来。为什么呢？我每天身上都被咬的到处是包，你叫我怎么感恩？事实上我们如果是在那环境里面，我们可能跟着妹妹一样，我怎么敢感恩呢？后来的时候呢，因着这个他们那个牢房里面特别多的跳蚤是吧，之后那个这个管监狱的这些这个士兵们呢太多了不敢来，所以呢以至于他们有很多的空间和时间。后来他们就在这里面呢就把其他的这些囚犯，这都是女囚犯的，就召集在一起，有敬拜，有茶，有一些分享属灵的分享话题，影响了很多人。最后他的妹妹不得不说，跳蚤也要为跳蚤感恩，为跳蚤感恩。如果没个跳蚤呢，他们可能说不定被士兵抓走放到毒气室里面了，那有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所以为跳蚤感恩，其实逆境感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却是一个操练我们可以去感恩的，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的部分。其实今天我给读那段经文呢，就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在，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其实这个经文的背后有个背景，如果给大家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好难理解，我也觉得很难做。但是这个背景里面强调什么呢？强调当时保罗呢又提到一说，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特别提到，也就是说二次再来代表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过客，对不对？我们是客旅。但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今天在地上行就像行在光中， 他们知道他们盼望在哪里，知道他们人生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极大的把握。虽有难处，但是他们有极大的把握。但是那些在黑暗里面不认识神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却是不断在黑暗里走，直走到黑暗的尽头。所以呢，这里面保罗就说了，说所以怎么样，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属天的身份，我们今天都在一个属天的位分里面。若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在地上，用我们在地上属世的思想来思考的话，我们生活中感恩的事情很少，大部分都是劳苦。就像圣经里面这个摩西所讲的，人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但是如果你属天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生命中所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有神的工作。最后讲到一个故事哈，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呢，有个牧师，他们要建堂，建堂的时候呢就带了一笔款项，准备呢别人奉献的款项就带要准备带回教会。但在路上的时候遇见了劫匪，结果呢就被劫匪把钱抢走了。后来牧师就回到教会了，就跟弟兄姊妹讲，我钱被抢走了。完之后呢，弟兄姊妹非常着急，哎，赶快我们起这个一起祷告吧，怎么办？还是说我们赶快报警？完之后牧师说，好，先给我15分钟。所以牧师就回到内室里面就安静祷告。15分钟之后牧师出来了，完之后会众就很着急说，哎，牧师你是不是祷告让这个钱呢怎么求神帮助你赶快把钱找回来。另外一个人就说，牧师啊，你是不是祷告说让这个警察快点把这个小偷这个抢匪抓住，把钱给还回来。还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比较属灵啊，就说，哎，牧师你是不是在祷告这个求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再给我们一笔奉献。完牧师说，我在感谢神。他说，哦，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第一，他说，牧师，我感谢神，因为呢我还活着，没有把我的我没有受什么伤害。第二，我感谢神，因为这是40年来我第一次被抢。第三，我感谢神，因为呢上帝的恩典使我从小有好的教育，没有让我成为那个强盗那个劫匪。我感谢神。大家觉得这故事讲的，大家觉得这感恩对不对吗？也对，钱是没了，但是事实上他所思想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我生活中可能发生很多很多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有疾病的时候，好多天都没有好，那我们要思想，你看我们还能动。要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医院里面，不在 在医院里不都是年老的人哈？你有机会去医院看，在医院不都是年老的人，也有很多年轻人，人从小可能身体就 不能动。当然了，我们就知道常常那个很多人引用那个例子，今天我就没有引用那个内科胡子，从小生下来就是四肢退化，一辈子怎么办？我们今天很多人还能动，我们很多人还有很多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要感恩，为我们在逆境中学感恩。所以感恩呢，我就要提到操练感恩两件事，一个是数算神的恩典，一个是怎么样在逆境中学习感恩。其实有首歌哈，叫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那特别经过这个提到说，有时遇见苦难从大波浪，有时忧患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就不能够一起唱这个歌。那副歌就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所以感恩的季节是一个数算恩典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数算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领受的，从神领受的，我们理当存着感恩的心过每天的生活，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神的恩典，要存着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人。感恩是一种操练，不是我们天然的老我的生命样式，必须靠着神的恩典，借着操练，借着数算神的恩典，常常数算，借着逆境中学习操练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意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透过主你的话语，透过我们教会的聚会，让我们真是欢庆在你面前。我们真是欢庆，不是我们要消费有欢庆，而是我们真是要在你面前高声的欢庆。主啊，我们蒙了你何等大的恩典，从一年之初到现在，你保守我，虽然没人让我大富大贵，但是让我生活中仍然有平安，叫我生命中仍然有我爱的人，仍然有很多爱我的人，叫我生命中仍然有这么多人在扶持帮助我，主啊，叫我有这么好的弟兄姊妹，叫我生命都 有那么好的家人父母，虽然他们唠叨我，虽然很多时候他们讲的我不再喜欢， 但是我没有，他们在我小的时候把我放在孤儿院，今天很多人在孤儿院孤独的生活着。我又为我们的父母感恩，为我们的唠叨的父母感恩，我又为我身边那些很多很多人的感恩。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恩典恩待了我，因为像我经文所说的一样，没有一样是我配得的，我们哪样不是领受的呢？主啊，你造我们的时候你给我们健全，今天有多少人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光，他们在 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就去世了。主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活在你面前，今天能够敬拜你，能够享受这么多的恩典，这不是偶然，这是你恩典的托住。主啊，我愿意在这感恩的季节你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让我们每天存着清晨的时候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度我们每天的生活，在特别在我们困境中的时候，叫我们学习来数算你的恩典，回头看见每一个难处你是怎么样带领我度过。今天的难处让我们以你的心来看，说不是不让我们再活在这个世俗的眼光、世界的消费观念里面来看待和你的关系、和弟兄姊妹的关系，而是超越这些。主啊，叫我们看见每一个服侍，每个人今天在教会中与我打招呼、问候、服侍，甚至简单的餐点的服侍，都是这些人生命中他们每天正在经历的挑战和难处，但是他依然愿意来侍奉。看到的是这个人他生命中所透露出彰显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大人牧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感恩，真的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神所宝贵的儿女，我们是神所说君尊的祭司。